解冰的温度，他们用这个很厚的毡，棉被毡把自己包起来，就在那个山洞里通宵祷告。祷告什么？求神来成全这件事，让南韩有真的一个福音大爆炸，有30万人接受训练，每一个人再带10个人信主，在一个短时间里头能够得到300万的新的基督徒。他那样的祷告，后来呢，神真实是他们能够做成了这个 Explode 74了。30万人受训练，每天晚上的聚会50万人，在汉城城外的一个旧的飞机一个飞机场，这个晚上一连7个晚上，每个晚上50万人来赴会。南韩不但是这样的一次的祷告，他们一般的教会，大多数的教会早上4点半有祷告会的，弟兄姊妹来祷告了，再回家睡觉，再去了工作。我想别的地方的基督徒都做不到这样的事，不是一间教会，大多数的教会就是这样，不是一年，那是30年，一连30年这样做。所以难怪神施恩，难怪神动工。今天南韩有多少基督徒？全国的人口的25%是基督徒，这是在这个除了美国以外，可以说是基督徒的比例最高的。但是美国虽然照统计，礼拜天到教会去的人数，不管他去几多次，他曾经一年中到过教会都算在里头，是51%，全国一半的人口在一年之中曾经或多或少到过教会。但是和南韩的这个25%经常到教会是不同的很大的分别。反正从1974到1981这一个八年里头增加了3倍，原来有300万的基督徒，后来到了1000万，在这个8年里头就增加3倍，到了1000万，全国人口4000万，那1/4，而且现在还在继续增加。所以南韩的教会的这个祷告的精神呢，是教会历史里面很特殊的一个现象。在今年我回去远东的时候，听见有人到了南韩又回到台湾，我在台湾见到这些人，他们讲呢一个消息，我觉得很稀奇。什么消息呢？说现在南韩呢有些弟兄姊妹，他们有一个感受。什么感受呢？就是在南韩动工的圣灵正在转向中国大陆，到那里去动工。我不晓得为什么他们有这个想法，很稀奇。不但是一两个人有这个想法，有相当多的人有这个想法，在南韩动过工的圣灵呢，也转到这个中国大陆去工作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真是感谢神了。那个震动南韩的那个灵工，能够在中国大陆能够发挥作用，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一件大事。但愿是把不得，这个是真的。在64之后啊，就是民主运动之后，中国大陆很多人担心是不是更大的压力加在教会身上呢？很多人这样担心，好像很可能。但是一直到现在为止，真正的情况的报告正相反，更多的人要听福音，福音的工作机会更大，福音的门开得更宽广，这是神的工作。而且呢，这大学的学生开始对福音有了兴趣。过去家庭教会在乡村里面发展，主要的发展的范围是乡村，但现在 的大城市里头，大学生当中有一个新的开展的趋势，就是感谢神。所以神借着人间的这个民主运动的受压制，开了一个新的传福音的门，这是神的作为，感谢神。好，那么我们再看下去。第十二节，在指望中要喜乐，在患难中要忍耐。这里提到喜乐和忍耐，喜乐是表示乐观，我们在主的工作上要乐观呢。有的人是悲观者，什么都悲观，无论什么事到了他们手里都成了悲观的，是悲观者。但是这里刚刚相反，要喜乐，做乐观的人。为什么能乐观？在指望中乐观，指望就是信心、盼望。一个有信心的人会乐观，乐观。但是这个乐观呢，不是糊涂的乐观。上面说，在患难中要忍耐，在难处里面呢，有力量，忍耐。所以这是很现实的，一方面乐观，一方面很现实。乐观和现实的配搭，这很重要，很重要，很有意义，很有意义。有的人呢，只会乐观，但是不了解事实的难处，所以糊涂的乐观。那这样的人我们很怕的。乐观是很乐观的，但我不敢把工作交给他们，因为他们这个乐观是没有真正的这个脚踏实地的一个基础，是糊涂的乐观。我们在这里看见的不是那种的乐观，是脚踏实地很现实的作风里面的乐观，这就好了。所以一个乐观的人，他向神有指望，有信心，对事情看得清楚，难处在哪里，问题在哪里，靠着主去解决，很现实。这个配合是非常的有意义的。我们侍奉当中有这样啊，无论遇见侍奉当中什么难处，乐观，交给主，仰望主，不要一下就灰心了，就绝望了，就悲观了。但是我们在乐观之中要面对现实，这个工作有什么难处，我们要解决什么问题啊？我们要对付什么问题？哎呀，我们要很实际的去面对工作的需要。我们再看下面第十五节：与喜乐的人要同乐，与哀哭的人要同哭。喜乐和哀哭也配合在一起。喜乐是同情啊，看见别人喜乐，就和他一起喜乐，和别人一起笑，一起赞美感谢。但是同时呢，又有负担，哭可以代表我们的心灵的负担啊。有的人只会笑不会哭，有的人只会哭不会笑，这两样都是不完全。有的人会和别人一同喜乐，但是没有负担，对真正的需要没有负担，没有感受，所以那个喜乐成了肤浅的喜乐。如果我们说这个人只会笑不会哭呢，就是说他很肤浅，他的感情很表面化。如果一个人单单哭不会笑，这个人也什么人都受不了，这样的人太沉重了。又哭又表示同情又笑表示同情，又哭表示有负担。很多人想呢，这两样不能配合，其实呢可以配合。我从前也觉得这两样很难配合，一个人性格哪里会能有两方面呢？但是后来有一个人呢，一个很活生生的一个人，把我这个观念改变了。这个童工啊，他性格很开朗，有说有笑常常很高兴，所以他一进来呢，大家看见他就开始要笑了，这样子也很幽默。但是呢祷告的时候呢很恳切，而且祷告得很长，很有负担。哎，我想这个真是配合了，真是配合起来了是个理想的配合，感谢主。有的人呢，一个属灵的人一定是不够言笑像这个
什么话都不讲，就是熟龄了，就把那种的性格呢就和熟龄连在一起。换句话说，把熟龄的意义就局限在那样一个性格里面，那是个错误的观念，也许跟中国人的这个民族性有点关系。但事实上，一个很活泼的人可以是一个很熟龄的人，一个有说有笑的人可能是一个很熟龄的人，一个很开朗的人，一个幽默的人也可能有熟龄的深度。这种情况呢，我们在西国的地方中间看见的可能比较多一点，因为他们的文化、他们的民族性的因素有些不同，这点是值得我们效仿的。就是说，我们的熟龄不是一种外表的熟龄，是一种灵性实质的熟龄，可以和喜乐配合在一起的。而事实上，圣经里面提到喜乐，你看圣灵的果子，第一是仁爱，第爱当然是第一的，第二就是喜乐，仁爱喜乐。如果叫我们排的话，我们会不会把这个次序这样排呢？把喜乐放在第二呢？在这个仁爱以后就排喜乐呢？我们会不会这样排呢？也许我们大概不会这样排，我们想喜乐没那么重要吧。但是事实上，圣经就是这样排的。不错，前后不一定有重要性的次序的意思在里头，不过呢，也可能有。这喜乐是圣灵的果子里面很重要的、很宝贵的一样。所以有一次主耶稣被圣灵感动，就欢乐说：“父啊，天地的主。”到最后说：“父啊，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”你看他被圣灵感动就欢乐，圣灵感动的结果，像一个人有属灵的喜乐，这喜乐里面是表达的就是父啊，你的美意就是这样，你的旨意都是美的。哎，这个就是喜乐的一个原因。如果我们知道神的旨意都是美好的，我们就是喜乐。而这个喜乐，这个感受是圣灵的感动而有的。最后我们要看第十七节，不要以恶报恶，众人因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，若是能行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。这里提到和睦，在和睦里头有一个条件，若是能行，总要尽力与人和睦。若是能行，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是不是有的时候不可行呢？是，有的时候不可行，你看众人都觉得好，那这件事和圣经的真理违反，和神的旨意违反，那么我就不能够随着大家去做这件事。所以与众人和睦是一个追求的目标，不过在这个目标里头有一个条件，就是众人所喜欢的事，众人因为美的事是与神的旨意相合，那个时候我就一起，不然我不能一起。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，若是能行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，你要尽你所有的力量和大家一致的步伐，同心合意，不和大家的意思违反，要保持和睦，要保持和平，保持和好。除非万不得已，除非很明显大家因为美的这件事不合神的旨意，那么我就退出一步。这也是一个调和，就是说一方面不是说大家欢喜什么我就做什么，不要和睦嘛，和睦好，可一面倒和睦，也不会另外一个错，就是说我一觉得不对，我立刻呢就抽身出来，还没有弄清楚呢，还不晓得是不是真的有问题呢，还不晓得是不是真的不合神的旨意呢，也许这是自己的背景的习惯，是自己过去的传统的观念，事实上未必有问题，这你还要就弄清楚，因为那里面有个意思，就是和大家要和睦，要和睦，要和睦，尽了你最大的努力，到了最后你还是清楚地看见这个是不合真理，那你就要说出来，不单单退出来，你还应该表达出来，说弟兄姊妹们，
啊，我们要想清楚这件事是不是合圣经的真理。如果你用个很谦卑的心这样提出来，很真诚的心这样提出来，大家会注意的，大家知道你不是在和大家作对，知道你很注重神，尊重神，敬畏神。你提出来的时候，大家愿意想一想，讨论一下，交通一下，看看到底是不是有问题。如果你这样一提，大家最后啊觉得对，觉得我们这样做有问题，那你就是一个很大的贡献，那么这个教会开始有个蒙福的转机的。所以这个配合也是很重要。这一切我们在侍奉之中都是有的时候会面对的实际的问题，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出